哎，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进入启示录第二章啊，主耶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信的头一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神的话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上次和大家说了啊，有没有回去做功课啊？到底他为什么要写信给这个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是谁呀？有没有答案？
他说这个使者是指服侍的人。说是神的仆人，他专门要写给那些服侍的人。
他说是谁说的？是你家弟兄？
我们今天讨论过了。
啊，哇，你看这个多用功。其他弟兄姐妹意见怎么样？有没有人去看看这别人怎么说的？圣恩，你看看你们那边怎么说的？你们去想这个问题。
哦，我去查了查，有几种说法。第一个是天使。
天使。
第二种说的是教会那些抵住中流的那些人物吧。第三种就是这个教会这种精神的拟人化说法，其实是一个虚拟说法，是不存在这个使者的真实身份。
那你觉得是哪一种？像第一种他为什么说写给天使呢？这天使跟教会有什么关系？
有些传统的说法说某一个教会有天使的守护，这个守护使者。
哦，守护天使。那你觉得哪一个说法比较有道理？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同意第三种，就是说主耶稣说的这个七个使者，七个教会的那个精神象征，每一个教会的那个
精神象征。那有必要这么转个圈吗？
资料大家的看法就是啊，这是启示录嘛，里面都是很多象征的手法。
主耶稣这个象征手法，好好好。其他弟兄姐妹呢？啊，还有谁看了什么参考之类？艾文，你们英国人怎么讲啊？
英国人不读启示录。我觉得应该是写给教会的人嘛，教会的人是不是都是教会的使者？
教会的人都是教会的使者。呵，
这个手上如果查一下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教会的负责人了。
Yeah。
啊，我看英文上面写有一个是讲是 messenger， 就是教会报信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写给教会，要传达这个声音，然后给教会其他人的。
对对对， messenger 在目前的教会来讲应该是写给谁呢？谁是教会的 messenger？
就是我们传教会的话，就是那个传奇主席啊。
传奇主席，好，我觉得可能最有道理的还是说，就是因为他写信给众仆人嘛，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个必须是一贯的，就是在教会服侍的人，有服侍职责的人。那我看了一些的英文的注解，没有这个说法说是一个精神的象征啊。或者是写信给天使啊，基本上他们要么他就直接说是仆人，要么他就直接说是写信给教会的长老。但是我觉得可能仆人这个说法是最落实的嘛，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他要指示他的众仆人将来必成的事情。那这个使者，你当然说翻成 messenger 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是传达从神那里来的信息啊。这个使者不是说送信的，不是说邮差，而是把这个神那里来的信息要传达给教会，并且要在教会里边呢把这个怎么样政策给他贯彻下去，是不是？像这个习大大说不能够有新的病例，就不能够有新的病例了啊，疫情控制下来嘛，这个就是一样的这个工作性质，对吧？我们就暂时先把他当成写给教会的负责的人啊，这可能是最稳妥的一个解释啊。每一封信的开头啊，他一定拿什么话来形容他自己呢？哦，他写到这里你才明白为什么他前面要有那个吓人的样子，眼目如同火焰啊，口中有两刃的利剑啊，这个通通都是对着教会来的，这些事情是为了鉴察教会。他在每一个教会呢啊，他对以弗所的教会他用这个形容，对另外的教会他用别的形容。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了啊，为什么这个形容这么重要。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形容呢，他是说我虽然是写信给你们的教会，可是呢我是站在什么立场写信给你们这个教会呢？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等一下我们就可能啊，我们先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线索。然后他说什么呢？二节一开头头四个字是什么？我知道你啊。那这个就是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放在心里面，这也是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诀窍，就是你千万不要读得太快啊，因为他既然说神的话语是炼净的，那你就像我们背古书背文言文一样，你一个字不能够漏的。 当主写信给他的教会的时候，他首先站在一个立场，就是说我知道你，你无论是什么事情呢、啊，没有我不知道的啊，这是第一个概念，对不对？但是第二个概念，当他这样写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思想存在后面？
爱我，
我爱你，姐妹就是比较诗情画意一点。
就神常常也在观看教会的，
那是肯定的。他就算不看了，他也知道你。
那反过来讲，就是我们也隐藏不住，他反正知道。
或者说呢，我们知道自己比较多，还是他知道我们比较多啊？
嗯，
他知道我们。
就是他知道我们。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
对，他当他说我知道你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你啊，也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知道不切实，所以我才要写信给你嘛，就这意思嘛。哎，你们如果听这个路加的见证就知道，他爹常常会写信给他。他爹之所以写信给他，因为他爹看见一些事情，他怕他儿子看不见的一些属灵的事情、服事的事情。那主一开头他都是说我知道你，那这个带很大的威胁感呐、啊。尤其刚才小魏讲的，我常常在检查你，我一直在看着你，我从开头到结尾我都知道你。可是虽然是我是知道你的，我现在写信给你，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就会看见，也是今天教会里边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觉。底下他对于这个教会的称赞也好，责备也好呢，他有一些基本的观念你要看见。就是主耶稣虽然不断的在鉴察我们，在知道他的教会，可是哎，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我保护你，也没有说你该做的我都替你做了，他反而很多时候呢，他在不停的看我们。就像这个现在疫情来了，照着圣经讲这个瘟疫是出于神的，那这件事情来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看你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他肯定看的，买了非常非常多的口罩，现在囤积起来在网上拍卖。在这个时候做这种事情，你觉得神看不看他？神不但是知道他，神有没有在监察他？有啊，在这个当儿，在这个情况里面，你被神知道，你被神监察，你被神定罪，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这比你平常投机倒把那要危险太多了。你不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做这样得罪神的事情，这个非比寻常啊！同样的，这个教会当神写信给他，当主耶稣这样写信给他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他是鉴察的，他是在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他在鉴察这个教会。因此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啊！我知道你，我是从哪些方面知道你？那底下就来了，头一个是什么？
行动啊，行为。
行为，那马上问题需要讨论的，而且需要非常清楚在我们心里面有答案的，就是什么是教会的行为，对不对？这非讨论不行了。照你看，什么是教会的行为？
我觉得就是每天都在干什么。
那教会每天都在干什么呢？
就是一周运营两天嘛。
一周有两天，礼拜五啊，礼拜天，在美国叫礼拜三，礼拜天。
一般教会就是诗歌敬拜，然后查经，周日就是讲道，就没了。
那这个叫做教会行为是吧？这是教会该有的行为呢，还是教会的行为应该超过这些？
当然是应该超过这些。
那像什么东西是我们缺乏的？
缺乏门徒培训，
缺乏网上查经。
他讲这个每天的这个做的事情我觉得挺好，因为他这个行为肯定不会是指偶尔一两件事情，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但是我感觉的是把这个画面再放大一点，就是教会他每天的这个行为，然后放大了之后看见他心里想什么的，在注重了什么事情。这个
不，你这个讲的太空泛了，因为所谓一个教会那是一些信徒的集合，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很喜欢这个他的解释。其实往小了讲的话，就是看这个他每天到底在关注着什么，在做什么。
嗯嗯，疫情，关注疫情。
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相待？不只是查经了，
对、
软弱的时候陪陪聊聊天啊，也挺好。有些姐妹有哭的时候呢，这年纪大一点的姐妹就可以陪伴他们。安慰他。
照你这样讲的话，教会行为你跟小魏的话合在一起，有一个是在教会整体的外面的，对着外面的，是不是、啊、还有呢，教会里边的所谓的彼此彼此彼此彼此，那个也是教会行为啊。尤其这里边的这个东西，彼此怎么对待，这个肯定是可以说比外面还要重要的。圣安你觉得怎么样？
我还是觉得这个教会在外邦人中间的 表现吧，这种
哦，对对，
印象这样子，
那个也很对。那当然，我们一面讲就一面替自己的教会打分数了。这东西不能只讲理论的，真的要看看我们自己教会有没有在这些方面，因为主知道，他知道，表示他心里面有个评分，就是他的评分来讲，我们缺少了什么，就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就可以互相。
龙哥，我刚刚看了这个英文很有意思，我本来以为这个行为是 behavior， 那个如果是 behavior， 就是看一个人的 behavior， 就是其实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人的品质啊。
是啊，是啊。
但是他后来那个英文里面一看，他竟然用的是 label。
Labor， 对啊，
实际上就是他的劳动，就是教会到底做了哪些服侍耕种的事情，是不是？
对，
为了神的事情而去劳动的事情，是这方
面。像检测信徒的体温，是吧？他的 labor， 他的 work 啊，所以他后面才讲说为我的名怎么样劳苦，并不倦乏，才会讲到这些事情。那徐悦，你觉得教会行为怎么样？
现在教会哪有行为啊？根本没有行为，现在教会。
哎呦，
查经就是行为啊！
查经也是行为，好极了。哎呀，这
就是你每天都在干什么事儿？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句，
啊、
小丸子，
你指哪个教会啊？
当然是别人的教会。
生孩子的不是也是 labor 吗？
生孩子的，哎呀，亮光。
就是说你结出来的果子，
嗯，
也是教会的行为之一吧？就前面不是说了对内对外。这些我觉得那个说小魏说的那个彼此相爱彼此间还是很重要的，那个在满福教会做的就很好。
哎呦，谢谢。
我会问教会有没有人要买个菜，年纪大，但我们教会年长都很厉害，都说自己去买菜，然后还有人到门口来送菜，我觉得挺好的。
你们教会这些姐妹都轮流做菜给那个像于长老啊他们的，是不是？
对，
年纪大有需要的。
我跟徐悦的答案一样，我觉得没什么行为啊，教会没做什么事、啊、疫情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呀、啊、
我们国内不是最近常报道那个蝗虫吗？这个蝗虫之后呢，就担心有这个疫情过后又有一个粮食的饥荒。昨天我跟有一个长辈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最近有三个了，他们还是蛮爱认真爱主的。然后你家囤粮了没有啊，好像要买一些米备的呀、啊、但是那个长辈讲了一句话，我是蛮感动。他说，以后大家可能也不是太缺别的东西啊。那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自己家里也备足了。可是我们可以准备一种传福音用的大米。就是你传不用送给别人，但是送的是大米，你可能买个2500克的呀，5斤呀，就有点像他们之前那个武汉他们发放口罩嘛。人最缺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预备工作嘛。
我就说我去买点大米，然后多多说，哎呦，又有大地震吧，多多就说你买来大米你放在哪儿，哪个房子不垮塌嘞。
悲观主义者，好好好，那我们大概就晓得了啊，因为你看底下两个字两个动词，我知道你的行为啊，或者我知道你的工作，那这个行为呢和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啊？和劳碌忍耐。你要是行为还不够清楚，那你再问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教会劳碌，什么又叫做教会忍耐，你这三个东西聚在一块，你大概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们再说说看，什么叫做教会劳碌，教会的劳碌是什么？
做饭啊，
做饭嗯，
传福音啊，关心人，对，
送大米，对吧？发口罩啊，盼望社区的工作，弟兄姐妹的，这通通叫做劳碌啊。这个行为跟劳碌是分不开的，如果有行为有工作却没有劳碌，那就麻烦。什么样的工作是不太有劳碌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太有劳碌的？
炒股票吗？我不知道。
教会里面啊，哎呀，现在教会里面。
讲道吗？
哎，听到
了。查经不劳碌。
查经不劳碌。
听讲道不劳碌。
对，听讲道不劳碌。
唱歌没敬拜也不劳碌，
对。
总而言之，今天教会做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劳碌。
对，我们弟兄姐妹所讲的啊，去参加主日敬拜啊，这个对我很重要啊，是不是？我能够得到喂养啊，教会没有喂养我啊，我没有得到成长啊，我没有得到关心啊，这种通通都是什么？自己不劳碌，希望别人劳碌的事情，这个你不可能够分的。但是呢，今天反而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大的声音，就是反对劳碌的， 有的弟兄姐妹讲说，我主日来我就是要专心赞美敬拜，你这个话很奇怪的，这个话真的是很奇怪的。你也是教会的一员，整个教会尤其是很大的教会，就是大部分的人他就是来享受的，来
没有就是说要做玛利亚不做马大。
哦，那当然了，对，
那都有圣经依据的。
所以这个东西让你晓得不对劲了，主要是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摆在最前面。我知道你的 labor， 知道你的劳碌，那忍耐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事情需要忍耐？
就是忍耐不劳碌的。
嗯，对，忍耐罪人的顶撞，忍耐不信主的人的嘲笑，而且我们还没有到结果嘛。其实我们在祭坛底下被杀的圣徒的灵魂，就是说你要我们忍耐到几时？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像希伯来书也讲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够得到那更美的。那反过来说，我们也要与他们同德，这都是需要忍耐忍耐的。就像我们在本地传福音也好，弟兄姐妹相爱也好，你需要有很大的忍耐，大家慢慢的往前走啊，一个也不落队。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啊，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是写信给教会，不是写信给个人，对不起，这是整体的分数，不是一个个人的分数。这个整体的分数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劳碌，对不对？但是你至少说劳碌这件事情是被称赞的，是被肯定的，不是被嘲笑的，不是被反对的啊！行为劳碌忍耐，这是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最重的观察。他不是一上来就说你们以弗所教会是最属灵的教会，他不是这样讲。他其实他从头到尾他就不太提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今天看为很重的事情他不太提的，什么上课啊、门徒培训啊、造就啊，他都不太用这些词。他一开头他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所以为什么启示录重要，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吗？这里面很多话你要背起来啊，有没有回去背啊？你背着背着你就认识主耶稣了，背着背着你对神的计划在心里就有底了。这个一样，背着背着我们对教会呢该往哪方面走就知道了。我知道你的什么，大家背一次啊，行为劳碌忍耐，对吧？这是他对最好的教会的要求。也知道你，以下有四个字很奇怪的，是什么？
不能容忍恶。
对对对，这多加这个不能容忍，四川话怎么讲啊？
不能容忍。
不能容忍恶人，是不是？
恶人。
恶人。不能容忍恶人。
恶人。
马上我们就想到了，爱是什么？
恒久忍。
恒
久
忍呢？怎么不能容忍叫做被称赞的美德，对吧？然后以弗所教会这么好的教会里面居然有什么
恶人？恶人。
恶人。对，怎么回事？
假使徒吗？
假使徒还没来，还在底下。这个恶人是什么？
龙哥，我来讲一下这个恶人是什么。刚刚那个解释那个行为的时候我看错了，应该是 works， 是不是？
对啊，主 work。 对，
那个劳碌，我把它给弄
了。劳碌才是 labor。
我就知道了，他这个行为啊，如果要用 works 的话，works 它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作品的这个含义？
嗯，那肯定是有的啦，动词还是名词嘛，啊，
其实是有一种这个献祭的含义。
哎，你是不是骗我？
这个高了。
弟兄姊妹平常这个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这个事情，都是可以献在主人面前的。如果三次教会了，从上到下这个主任牧师啊，他可能觉得盖一个教堂这是他的这个works， 是不是？
嗯嗯。
然后那个每一年教会里面，如果到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诗班开始练唱，这个乐队开始排节目，这些都是他们的这个要献上的这个 works
成绩。对。
然后为了这个东西，他们可能有劳碌，对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肯定要有忍耐，是不是？那什么叫不能，也知道不能容忍恶人呢？就是比如说，
像你这种人就是恶人了，在三次教会。
对对对，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恶人，是不是？老是讲这个
合作的。
在线上 works 的时候，中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是不是跟这个政府有合作的，看不惯了？
是。
然后像我们就是恶人，所以他为了他线上这个 works， 他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一定要把我们赶走。
我觉得小魏举这个例子蛮好，因为你要晓得他为什么要写信给那个教会的使者。现在北美的教会一样的问题嘛？教会的行为是什么？劳碌是什么？忍耐是什么？谁在定义的？传道人呐、啊？ 牧师啊、长老啊，而我们在做这些定义的时候，往往是以什么东西为准的？往往是这种 project。其实跟国内这个三次的情况是一样的，教会认为说，哦，我们一年有多少的奉献，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我们能不能再把这个一个大堂盖起来，或者有没有什么植堂的计划啊，甚至有没有什么差派的计划，每年要有拆船大会啊、培灵会啊、退休会，这种事情变成整个教会行为劳碌忍耐的中心。可是这个不对了。我们还问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像以弗所这样的教会居然会有恶人啊，可能的吗？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因为以弗所教会不是三次教会啊，你想他们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圣诞节特别节目？大概没有吧，也没有教堂可以盖，对不对？什么叫做恶人呢？
你不是一直说那个好的教会一定有恶人吗？
老毛的话，没有坏怎么显出善，怎么显出好，是不是他的话？
有教会就撒旦一定会来攻击。
现在还没弄到撒旦，现在是人，撒旦等一下还会在别的地方出现。人跟撒旦一定要分开，对吧？那你的丈夫跟撒旦一定要分开，不分开不行啊。恶人干嘛待在以弗所教会？有没有任何的线索让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恶人大概肯定少不了哪一种人？尤其是以弗所教会啊，你要记得我们新约里面有什么？以弗所书，对不对？那如果新约是以弗所书，这封信就变成什么了？以弗所后书嘛。那除了以弗所前书、以弗所后书，还有没有以弗所书啊？还有没有以弗所中书？
使徒行传有讲到以弗所教会的事儿啊。
啊，对呀，对呀，对呀。
保罗给以弗所长老的嘱咐。
哦，就是啦，那里面特别说到什么事情啊？
有狼要进入羊群，要来什么什么，对吧？你们要
对对，
必有什么什么人要跑到你们中间嘛？
哎，他不是这么讲，他说就算就是从你们中间，也会有人兴起来，就是说以弗所本身的长老里边就会有一些人起来干什么？不爱惜羊群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好的教会，一个行为劳碌忍耐都被主耶稣称赞的教会里面居然有恶人会起来，那这样大家是不是开始比较明白这个恶人？至少就着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预言来说，这个恶人呢，很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说是长老啊？
哟，那当然啦，在教会里面抓权的人
啊，就是对掌权的人，
用教会来抓他的权势的人，不爱惜羊群的人，那几个字非常重要，是不爱惜羊群，一定要爱惜羊群。像王云家有好多条狗，没错，狗都比人好。我女儿说，狗一定比人好，这个我得同意。可是他们家的狗有两种狗，有一种是爱惜羊群的狗，还有一种是什么？不爱惜羊群的狗，其实他可能是太负责了。对吧，他看主人把羊挡住，他也把羊挡住。
我们那只狗现在改邪归正了，已经。
哦，真的啊？
对呀，现在很爱惜羊群的。
哇，他重生得救了
呀。
怎么回事的？
因为我们这样教育他，他认主人的话呀，所以他明白主人的意思是这样的，他就开始按照我们现在的意思来做了。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把它摆着，他不会回头再咬羊了，是吧？
啊，不会，我们现在可以放心的把羊放在他的眼前。
我就跟你讲嘛，造就狗比造就信徒还容易，哎。
我们现在就说，幸亏当初没有把他给送出去，
哎呦，
给了他悔改的机会。
这是悔改的机会，哎，我们要就是教会要劳碌忍耐，就是对。不爱惜羊群的叫做恶人，这是肯定的。你说一个恶人为什么要待在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教会有行为，有劳碌人忍耐，这里面没什么好待。恶人应该找那种财大气粗的教会待下去。不不不，这里面有权有势，还有他自己的种种私意的目的啊。所以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一个长不大的信徒，而是一个不干净的工人，这是最可怕的啊！一个不干净的工人往往带给教会最大的伤害。而且这个不干净的工人，他假如是很明显的，他就是不干净，那还好办。像徐悦的名言，这川普是个真小人，你就知道这家伙就是，他就这个样，甚至不管他说了什么，你也不会觉得奇怪。可是还有那种假小人呐，那个就很可怕了。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你既然是这么好的一个服侍的人，又是长老，又是牧师，又是执事，没有你不会的。可是你要是不干净，对羊群呢，你那个不是爱惜的心，你没有牧人的心肠，你是有私心的， 那你会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在北美的教会，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多，尤其你说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会信主，因为他跟我们从前太不一样了，进化论啊，无神论啊，我们信主的时候对教会有一个很崇高的期望，这个期望呢，往往就是被这些作为教会的恶人给踩在脚下，让你完全破灭掉，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于这样的人，当然这个恶人可能不只是这样的人啊，对于这样的人，教会应该怎么样？教会可不可以说爱是恒久忍耐，我们就容忍他？
不能容忍。
对，不能容忍是一个教会的美德，对不对？照这样看的话，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已经是掌权的，你是意思会众不容忍教会掌权的，这不是很难吗？
嗯，这个东西
是造反
到底该怎么做呢？再说啊，但你这个观念需要先摆。
这个我在教会从小就见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
有人把讲台上拉下来呀、打架呀、摔门啊，
嗯，
十几岁的时候都是看很多的。
那这个算是恶人不能容忍恶人呢，还是
都是权嘛，都是要这个权，
都是要这个权，所以往往是恶人打架就是了。
也不能说这样子，他就是有一些他明明知道是属肉体的，是全彰显出来的，比外邦人还不如的那种。
嗯，
整个就哎完全不讲理的，而且还让大家要服在他的下面。然后他拿那个圣经当那个解释一下，
定见，
他这样有理的，变本加厉的会。
对，这里面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咱们待会儿再讨论下去。你先要知道说，所谓这个不能容忍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你如果心里面觉得说我不容忍他我就错了，那你这个毒瘤当然是越长越大嘛。你首先要知道说我不能容忍不是一件错事，非但不是一个错事，而且是被主所称赞的。我们能不能从圣经里面举出例子来？新约
卖鸽子的兑换银钱都把他赶出去啊。
保罗不容忍这个犹太人嘛，到加拉太教会中间，
尤其是保罗不容忍彼得水火庄稼。
啊，对，
不容忍的意思我理解就是说出来，并不是说把他打下去。你要把这个你心中的觉得不对的地方要说出来，要表达出来，而不是说我就忍了我就不说。
说出来是很重要的一步，
这都是做太太的就是这个本事，他看见什么事情他就说，对吧？
中国的气氛就是不让说。
彼得书特在还有讲到一个说要把争辩的人驳倒了、然后这些人口总要堵住。
你从这个教会的角度来讲，你要记得他这讲的是一个教会的角度，他不是说两个恶人中间的权力斗争，而是你整个教会的角度来讲呢，你需要有一个一致的表现，那个叫做不能容忍恶人。就拿保罗的事情来讲，你看那个时候让保罗最伤心的其实不是彼得，哎，其实是谁呀、啊？大家记不记得那段话他怎么写的？他怎么写的？
你不是巴拿巴吗？是
啊，对对对，他怎么讲？他说就连巴拿巴，哎呦，他是非常伤心的。因为巴拿巴是谁啊？巴拿巴是
大卫之子，
对，而且巴拿巴是他的大哥、啊、陪着他一起到加拉太跟这些外邦人传道的。彼得没有这个见识我还可以想象，因为他整天在这些犹太人中间打转，对不对？从那件事情已经看出来了，彼得都怕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保罗他已经是讲的不能再清楚了，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里面，谁的势力抬头了？雅各的势力抬头。雅各他们是干什么的？奉割礼的一批人，从那个地方来的。要是雅各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要是雅各没有包庇他们，保罗不会这样写，他就说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就好。他从耶路撒冷雅各来的人，那谁怕他们？彼得怕他们呢、啊、你就知道那个教会容忍恶人了，那个教会有很大的问题。可是那个教会的问题不是保罗的问题，甚至彼得的问题也不是保罗的问题。巴拿巴水火庄稼，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保罗立刻要讲，可是保罗讲完之后，你认为加拉太的教会是站在哪一边？这个决定那个教会是不是和保罗一样不能容忍不合真理的事情。那保罗之所以要马上讲，就是这个事情你不能让他过夜了。为什么说是教会不能容忍？就是很多事情在很小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它摆在光底下。后来这个所谓的不能容忍恶人，如果把它想成说恶人已经长成一个大毒瘤了，那当然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一个教会一直在神的光照底下，而且大家是一样的，有一样的行为劳碌忍耐，那么让那个恶人的恶显出来的时候啊，教会应该是很容易侦查到的。